欢迎收听抹黑客，
让我们抹黑你的视觉，
也抹黑你对视障者的偏见。
本节目由有声书学会制播，由视障者担任主持人，并与每集邀请视障圈各界人才，述说他们的生命经验。
Hello， 欢迎收听抹黑客，我是主持人 Money。 今天我们节目主题叫做一条绳子串起的缘与感动，这个缘是缘分的缘。不过各位听众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没有改变节目的形态跟主题，今天不是交友节目，我们依然是视障者的发声平台。只是呢，这个所谓的一条绳子指的不是月老的红绳，是所谓的陪跑绳。或许有些听众听到这个名词呢，会立刻诶，我知道这是什么。那可能有更多的人会觉得说，这是什么东西，很陌生。不过呢，这个所谓的陪跑绳跟我们今天节目主题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待会呢再好好的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个介绍。那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先介绍今天两位受邀来上我们节目的来宾。首先我们先欢迎第一位，就是我们的视障路跑者王建立王博士。我们请博士跟听众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
王博士呢是清大的高材生，也拥有博士的学历，但是呢在多年前因为眼睛的疾病成为中途失明者之后，投入了这个视障服务的公益事业，那做了很多贡献。可是呢，我们今天请他来不是要来聊这个视障服务的话题，而是要聊聊他人生的事业第二春，就是视障路跑。我们待会再听他好好的聊聊这一段过程跟故事。那另外一位呢受访来宾，我们要邀请这个盲人环台协会的总干事杨忠鼎杨总干事来我们节目，请杨总干事来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杨忠鼎，盲人环台协会的总干事，谢谢。
是，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两位跟这个视障路跑很有关系的这个主角人物来上我们节目。刚刚在节目开场Money 就跟我们听众聊到，就是所谓的陪跑绳。我知道台湾人很爱路跑，不管是从业余的随性的慢跑，或者是到专业的，不管是半马啦或全马，我相信一定都会常听到台湾哪个地方又举办了所谓的路跑比赛啦，或是马拉松的比赛，很多人都响应跟参加。可是或许很多听众不知道的是，其实在台湾的视障族群里面也有一群人，一群视障者很热衷于参与这个路跑活动。像我们有声书学会之前服务过的很多个案，也都是在视障路跑圈里面赫赫有名的一些路跑人员。那像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王建立王博士呢，就是一位视障路跑员。那我想就先直接来请教我们的王博士，就是说您为什么会想要在退休之后参加所谓的视障路跑，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让您来加入这样的一个活动？
关于跑步啊，45岁以前我看得到的时候我本来就蛮喜欢跑步的。
是
以前在练清华大学，我们每年啊就有一个校庆，那一天啊就会要求学生们，应该是算鼓励了，
是
跑5000公尺。然后后来看不到了，我就变成不能跑了，而且那时候还不知道陪跑员这个活动所以大部分呢为了要维持健康就是只是在原地啊踏踏步啊甩甩手而已那后来知道有这个陪跑的活动，所以我就开始加入了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这个一个团体。
是，那刚刚博士您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视障者眼睛不方便的确很难想象，光平常生活当中的一般移动就不容易了，更何况是到外面去进行路跑。所以您刚刚提到一个陪跑员这样的一个机制，那我也知道说今天另外一位受访来宾杨总干事，您本身就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视障陪跑员，对吧？
对。
那 因为像我也有稍微先做功课知道说，您从2016年以来陆陆续续就陪伴我们视障者征战世界各地，不管是像澳洲黄金海岸啦、日本啦、美国波士顿啦、英国伦敦等等，像好像上个月刚从立陶宛回来对吧？
对对。
那我就很好奇，到底视障者是如何顺利完成路跑这样的一个活动，陪跑员在视障路跑里面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能不能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我先讲一下这个陪跑员跟视障朋友的关系、哦、
嗯，
他其实在跑步的时候啊，相当于是你的亲人，
嗯，
对，他等于是生命安全整个都要交给你。
对、
哦、那我们看虽然只是一条绳子啊，
嗯，
但是这个在要牵这个绳子跑步之前的训练跟默契的培养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
嗯、哼，
例如说步频可能不一样啊，身高可能不一样啊，跑步的速度可能不一样、啊、
嗯，
所以这个过程都是要经过很长的训练。
是、哦、
那最主要就是说靠这一条绳子在跑步中要沟通，其实是真的只有默契和信任，就、
嗯、
平常的训练就是要训练这一个、哦、
是，
所以你要知道视障朋友的这个整个跑步的过程啊，他进步了啊，或者说他就是他就是想要维持这个速度去跑、嗯、或者是很有耐力，或者是昨天睡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在你跑步的过程中你都要了解、
嗯哦、
所以等于是虽然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是跑步过程当中你们就是生命共同体。
是，
对，
默契很重要，
非常重要。
那我想关键在于所谓的这一条绳子，这个绳子叫陪跑绳吗？
对，
没错嘛，这个名字。那他长什么样子？是我们随便生活当中随便找一条塑胶绳或麻绳就可以充当吗？还是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造型或功能结构？
我最先接触的陪跑绳大概就是一公分粗，
是
一公分，就跟拇指一样这么大、
嗯、
然后大概是50公分长、哦、可是它是一个、嗯、一个圆圈，一个圆圈，所以
是
等于是100公分的，你把它打成八字结这样子、
嗯，
圈圈就是一人一只手握着那个圈圈，
是、
哦、大概陪跑绳长的是这样子，就是视障朋友要有感觉说大概是一公分这么厚、
嗯嗯、了解。
那后来我们跑长途，比如说你要跑100公里的时候、
嗯、
那可能就跟那个我们的应该说是奖牌的袋子一样，大概就是这个袋子、嗯、只要两个人拉扯它不会断、哦、那就会变成比较轻便、嗯、因为你要跑的公里数已经100公里了， 在这么粗的绳子，可能你跑了50公里后你就会觉得这个绳子就很重了、
嗯、
所以我们会换比较薄的，然后就是应该材质应该是也是耐拉的啦。
是是，那个互动的方式跟情境什么样？是比如说陪跑员在视障者比较前面的地方一点点位置，然后有一个喊一个一杯那样什么起步骤这样的口令吗？否则如何两个人要有这么样的默契可以一起起跑？
一般一开始我们训练的时候是像两人三角，就是内侧脚是同时抬起来跟同时跨出去的，
是
好，那外侧脚也是这样，就是两人三角，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绑着脚的、嗯、哼哼，所以内侧脚是一起的，所以内侧的手也是同时摆的，
所以其实也是有学问跟需要一些训练在里面，不是说我随便一条绳子然后随便找个人然后呢就说我们去路跑吧，没那么简单对不对？
没这么简单，但是如果路人来看我跑得很协调，大家会觉得怎么跑得这么轻松，会觉得很简单，其实我们跟视障朋友跑得很轻松代表我们默契很好，就视障朋友给我们的信任非常够，也代表我们的训练非常非常长久、
嗯、
所以很多人看到你跑起来这么轻松，然后是不是我一加入就马上就会跑，其实不是这样子、
嗯、
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培训。
了解。那博士我请教您一下，那您从开始认真参与路跑到现在大概是多久时间？
应该是2018年开始，
所以也差不多有个4-5年的资历了。
5年、嗯嗯、对对对。
那过程中您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样的比较让自己骄傲的战绩，或者是一些丰功伟业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的？
我主要跑的是健康快乐跑、
okay.
所以比较没有说要往那个全马来跑、
嗯、
但是我大概目前可以跑的体力啊、
嗯、
大概是13公里吧、
嗯、哼
最多、哎、但是这礼拜六要去参加路跑协会办的一个17公里的环台的预赛吗？
热身赛，环台
热身赛、嗯、对对对，
是。 13公里听起来可能没有跑过人不太有概念，只要说这是一个计算长度的距离，从一个初心者，就初学者没有经验的，要练习多久才能够来挑战这所谓的13公里的路跑，那它的速度又大概是怎么样，会花多久时间跑完？
我想啊，这个应该是完全因人而异。像我年纪比较大，我跑得没有那么快，
是，
所以我大概要差不多100分钟到110分钟才可以跑完。一般我们计算跑的速度就叫几分数嘛，比如说5分数代表一公里需要5分钟，那我平常是10分数或是9到10分数，也就是说我差不多一公里需要10分钟才跑得完。
那一个礼拜花多少时间在路跑练习或这项活动上？
现在为了准备环台路跑，我已经增加跑的时间还有距离，大概一个礼拜跑3次，
是，
那总共大概跑20多公里，大概25公里，20到25公里。
了解，是，我想这是从视障者角度来认识视障路跑。那我再请教一下杨总干事，就是说，那陪跑员，当然我们刚听您这样说明，我们已经有对于陪跑员跟视障路跑员两者之间的一个互动方式，只是我会很好奇，就是说我们视障者是如何找到陪跑员，或是说陪跑员是如何跟视障者去做配对，是我今天想要参加视障路跑，就有什么样的单位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管道能够找到这样的资源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现在有一个叫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
是，
它在全台湾一共有14个点，有天母团啊，然后信义团啊，然后台大夜跑，还有台大晨跑，大家反正上网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
是，
他们一年有4次在培训那个这个陪跑员，就网络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规定。那一般就是如果你有认识视障朋友，你想要去路跑，你就跟他们讲，他们就会带领这个不管是陪跑员会找你想要陪跑的陪跑员，或是视障朋友，他们就会介绍你进入这个协会。
是，
那我们盲人环台协会是从这个当中，比如说你视障朋友想要做一些公益，或是说让全台的同胞们看到这个，视障朋友除了跑步之外还可以去帮助比他更需要帮助的，这当中我们也会培养我们的陪跑员跟我们的这个环台的视障朋友，大概是可以从这两个管道去了解，就是。
是，所以杨总干事，您的意思是说，陪跑员跟视障者彼此之间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搭配，而是可能我今天来跑跟下个礼拜跑，陪跑员不一定会是同一位咯。
对，没错，因为有的陪跑员可能没有空。对，所以陪跑员就是到这个场地的陪跑员可能视障朋友，比如说你上次跑跟可能会不一样，因为你陪的那一个可能这一次就没来。
了解。
那所以每一个陪跑员就要具备说，我陪快的也可以，陪慢的也可以。如果你这个陪跑员本来就比较慢，那你可能就会一直陪跑的比较慢。
那一般来说，您或单位是怎么样去募集到这样的陪跑员的？
我如果用我们盲人环台协会来看的话，就是只要你有这个爱心，只要你这个热忱，当然还要能够请假，因为我们跑是跑连续16天的，所以你只要能够请假，然后你有这个心，我们就会把你当成是我们的陪跑员。那当然他要有基本的训练，如果就已经是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训练来的，那就直接就可以上手。那如果是像我们跑的时候，在全台有的跑友他就看到我们这个被感动，他就想要来参加，他也会当天想要带视障朋友，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会派比较会跑的，例如说我们的吴师傅啊，或是安仔，就他们比较会跑，他就是什么状况他都会跟陪跑员讲，就是他的应该说他的控制的这个能力会比较强。因为有的视障朋友是完全就交由陪跑员，
是，
可是有的视障朋友他会觉得他不要跑这个速度，然后他就是这个其实整个陪跑的过程中会决定说你的这个视障朋友你的强度，比如说像吴师傅啊，或他已经跑很多跑马路跑，他已经很习惯了， 所以他的跑的这个主导就会比较强，就跑步过程当然眼睛看还是以陪跑员为主，因为他看得到嘛、嗯、那跑的这个强度要跑快要跑慢啊，或者要跑的这个速度、嗯、完全会由视障朋友决定。
是，
对。
那我也就衍生一个我自己很好奇的问题，就是说您刚刚提到要跑快要跑慢跟视障路跑员跟陪跑者两个人之间去做协调，可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是针对视障者的一些路跑的比赛，也就是说是有在排名次的，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嘛，对不对？
对 对, 对。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样去确认说，如果说我们假设以我就是要争取名次为目标的话，我要怎么去，你这位陪跑员你能不能带着我或帮助我或帮我在争取比赛成绩这件上面能够加分？
哦，这个问到一个很棒的问题。
是，
就是我今天如果要跑名次，你有10公里的啊，21公里42公里，你要跑名次，选陪跑员就非常重要了。
是，
对。有的现在我知道我们跑42公里，很多视障朋友已经3.5个小时，很厉害。那个一般陪跑员的能力啊，要跑快的、哦嗯、要快过这个视障朋友大概20分钟以内。
哦，还是有一个就是研究论据，
他们觉得说，哎，我快20分钟，然后来去带比我慢20分钟的视障朋友是相对是 OK 的、嗯，因为你过程中还要帮他补水，还要帮他绕过人啊，这个你所发挥的体力会比视障朋友多很多，
嗯，
对，所以他必须比他快、嗯。如果是以竞速的来看的话，比如说如果是21公里的话，那现在的。视障朋友已经可以跑到100分钟内了、嗯、就是97很快了，
是，
对，我都带不了，那你都要快他至少5分钟到10分钟。
了解。
对，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理念也支持我们的服务，欢迎到下方资讯栏小额帮助视障者重新与社会连结。
哇，这样听下来，嗯，陪跑员跟视障路跑者之间，不管是在练习或在实际上场路跑，都会有蛮多相处时间。那我请教一下博士，您跟路跑员在路跑或练习，不管是练习或正式上场过程中，你们就纯粹跑吗？还是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互动或比较有趣？你们都在做些什么事啊？
我补充一下刚才那个配速、哦、
是，
所以通常，我加入这个路跑协会以后才知道，他们一开始都会问，诶，你是几分数的、啊、
是，
诶，所以这个就是互相在探寻对方跑的速度。
是，那我要怎么知道我是几分数的呢？
哦，陪跑者都知道、
okay,
因为他们都会有记录，自己参加马拉松啊、
嗯、
或是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他可以跑多快的速度、
嗯、
所以常常会问你是哪几分数的啊，或者是怎么样。
原来如此、
嗯、哼，
那跑的过程呢，
有的人很专心的跑，
对，
那我是属于健康快乐跑，
所以
我几乎都是在聊天的。
是，
那当然聊天也是要彼此有兴趣的话题。
嗯、
大部分我遇到的陪跑人都可以跟我聊，那聊的天南地北都聊。那如果有人不想聊的话，我就静静的去想我的事情，然后
是
就跑步就对了。
所以过程当中，视障者或陪跑员之间，如果像刚博士说的，诶，我们想要各自安安静静的享受这种路跑的感觉，我们是可以比如说视障者是可以戴着耳机听自己的音乐，陪跑员可以完全不用管彼此吗？还是有很多细节要注意的？
诶，的确有些人哦、嗯、有些人就是戴着耳机在听，
是
啊，有的这个其实完全像有一点算是两个人一起去跑步一起去爬山一样嘛、嗯
嗯、是，
甚至我知道还有一些觉得无聊，
嗯，
所以呢陪跑者就会唱歌给视障者听、
嗯、是
或是视障者唱歌给陪跑员，这个都有、
嗯、哼，
但是不是只有那一条绳子，其实对陪跑员哦、嗯、
对
蛮重要的是他要注意路况、欸、
嗯，
这个是他们很费心的地方，比如说路上也许是不是有一些那个盖子吗？那个叫
水沟盖，
水沟盖啊，
人孔盖
、哦、或是有没有猫眼啊、
嗯、
或是有没有偏到旁边啊、
嗯、
那个所以陪跑者他自己都要蛮留意这个。
那如果发现这些特殊的路况啊，一些人孔盖，是用声音来提醒，还是直接用绳子引导着视障跑者绕开就好了？
一般来讲有的就是引导就绕开，有的没办法绕开就会讲有沟盖、
嗯、
有水沟盖、
嗯、
因为如果不讲有时候踩上去会突然、有一个声音、
嗯、
那有时候会吓一跳，
了解，
或是还有斜坡、
嗯哼
一般还有一些他我们讲的路上有一种叫面包，有没有、
嗯、
高起来，尤其是校园里面有一些为了要减速嘛。
哦，您说那个车子车道上面会有一些凹凸震动 那种设施的，
对对对，
了解，
就是一个小坡上去再下来、
嗯欸、
有人叫面包吧、哦、面包，
对，我们都叫面包、
面包，
前面有面包，
前面有面包、嗯、OK、
啊、这时候就要减速，不然有时候可能
会踢到，
踢到啊、
嗯、哼哼，
或是下去闪到腰都有可能、
欸、了解。那不是您自己在跑的经验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或比较有趣的事情在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
比较有趣当然就是聊聊天，聊喜欢的话题，
是，
然后也觉得体力也有消耗了，
嗯，
那、哦、另外一面也多交了一个朋友， 都知道一些知识吧，
嗯、哎、我觉得这样听起来至少视障路跑跟一般社会大众在路跑不太一样，就是视障路跑有人陪伴，有人可以互动聊天，那种感觉好像比较不会那么孤单的感觉、哦、那我请教一下那个杨总干事，就是说您这么多年陪视障者路跑，也到世界各地去参加比赛，那在您的陪跑经验当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或是比较让您感动的故事可以跟听众分享的？
其实我跑每一个国外马、嗯、其实都每一个国外马对我来讲就是很印象深刻。我讲最近的这个立陶宛好了，
嗯、哦，
立陶宛我们跑的叫维尔纽斯，是他们的首都，
是
它建成700年、
嗯
哼哦、那一般这种城市的马拉松呢，它就会去绕城市，就是跟我们的台北马一样，所以那个路是弯弯曲曲的、哦、就不是拼速度可以跑的、哦嗯、那再来就是因为建成700年，700年前是没有柏油的，所以它的路都是石头的路、
嗯、哼，
那个比跑那个柏油路还要难，因为欧洲很多国家是你要动这个古迹是要申请的，
没错，
所以很多的路面几乎都没有修的，
对、嗯、
所以都是起伏，你没办法跟视障朋友讲哎，高起来低起来，因为一直高一直低、嗯、你根本没有平的可以去一个依据，
而且也没办法事先去场地去熟悉，
我们去，我们已经去场刊了、
哦、
所以我们陪跑员算很尽心去场刊了、嗯、可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只能带视障朋友去走一遍、嗯、说明天你要跑这种路，可是他不可能记住、嗯、
对
对，好，那这个过程中大概有1/3是这种路、
嗯、
1/3就是他跑去、外面外环道这样子，
是、
哦、所以那个路跑第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超车，因为巷子就变窄，以前的路嘛、
嗯、
然后我们都是那已经不是用绳子，我们整个手是勾着跑的、
嗯
啊、那譬如说视障朋友踩到不平的时候，他如果你没有一个依靠的话，他就会扭到脚，
必须把它撑住或拉
住，
这样子，
对，所以过程中我们几乎都是手都是夹着手然后撑住他的、
嗯，
那他踩到不平的时候晃的话，我们的身体会支持他的。那一个我是跑第一次跑这种路，我跑，因为我们有双陪跑，
是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国内时候已经做过调查，就哦这个路要双陪跑才够，所以我们用双陪跑、嗯、那我跑前面的15公里，然后后面就交给另外一个跑30几公里，好，那这个10几公里我就觉得哦，这以后要跑这种城市马拉松、嗯、特别是欧洲这种，比如你要跑布拉格啊、
嗯、
也是因为它就城市马拉松，它就是告诉你我这是一个古都，所以一定会有这种石头路，这还是台湾跑不到的、嗯、所以对我印象最深刻哦，那个路我都是一直看着地面跑，
了解，
然后从来不会看远方，因为那个地震一下子要把它抓，就哎、欸、看到很不平我就把它夹很紧，
那
利用这个夹很紧的过程中它就会知道前面的状况就是很高低起伏嘛，
是、嗯、
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这一次跑马拉松我印象最深刻的。
这样听下其实陪跑员压力蛮大的，
非常大，
要顾及彼此的安全要顾及比赛的过程，不容易。那我想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聊一下，刚刚杨总刚才有提到，就是说盲人环台协会会举办一些公益的路跑活动，是不是在今年的12月23号吗？是有一场比赛，
我们盲人环台是连续16天、嗯、是12月23号到隔年的1月7号、
嗯、
就每年都是这一个年度的最后一个礼拜到下一个年度的第一个礼拜，大概就16天的这个环台，就是从台北绕一圈回到台北。
是，
那它不是比赛，
对，我们、
哦、它是一个活动。
那主要的目的或是宗旨可以分享一下吗？让社会大众如果到时候真的哎 在上下班的路程中遇到了啊，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是一个什么样有意义的活动。哦欸、
我先让博士讲好了。
好啊，
博
士，
因为
博
士今年
你有参加，
是我第一次要参加我们16天、嗯，其实我们很开心，博士能够来。我看博士知道不知道这个整个过程？
博士，您为什么会想参加这个活动？
我以前本来就想要环岛旅行，
是
后来知道有这个活动，
嗯
啊、我想说那就可以来参加。
对，
但是后来我第一次跟。杨总干事啊、嗯、碰面，我们他先测试一下我是不是可以参加、嗯、我才知道根本没有旅行的成分主要还是每天都要跑。
对，
那他每一天呢，哦，一大早就要起床哦、嗯、好像5:30就要起床、
嗯、
然后7点就起跑了，
是
有当然一开始有一些仪式哦、嗯、开跑的，那他是沿着各县市跑嘛，所以如果第一天应该到桃园嘛，哈，
第一天到桃园，
哎、桃园那第二天一早，桃园那边的福人社或是相关的团体就会也来参加，会有一些仪式开跑，嗯、那接着就跑到下一个非营利组织，
嗯哼、哎，
那就会有一些捐款仪式，
了解，
他们主要是公益路跑，嗯、所以会捐一些捐钱给他们做。年夜饭嘛，哈，
是
加菜鸡嘛，是、哦、那就这样一路这样开跑下去，所以这个中间要有蛮多的规划，还有跟各地的联系、
嗯，
还有尽量让更多的人看到视障者是可以跑步的，
是
而且也可以做公益去关怀其他更需要关怀的一些比较弱势的社会族群，这样子、嗯、
的确很有意义。那杨总干事，这个活动已经连续举办很多年了吗？
我们这个活动已经第七年了，
今年第七年，
今年是第七年了。嗯、我补充一下王博士的、哦，
是，
我觉得王博士能够来参加，我们想想看，一个70岁的人
是
还能够跟一个这个陪跑员手牵手、嗯、跑在路上，
真的，
其实很多人会看到。
对，
那到时候有人就会问说啊，你是在招啥？你在跑什么？
嗯哦、没错，
对。然后你会跟他讲说、哦、我们要跑到哪一个社福团体，我们想要为他募年菜。
嗯、
我刚才、我跑了6年啊，只要我们讲说、哎、我们要去帮助、那个哪一个单位去募年菜、哦、他那个有的阿公阿嬷他就骑摩托突然不见了，然后就拿水给你，有人甚至就是拿2000块他就走了。
了解。
对，你可以看到我一个人跑不会有这个正能量、嗯、是因为视障朋友愿意出来，然后把这个正能量再带给更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博士说他要参加的时候，哎，我觉得好棒哦。
没错，没错。那今年的活动应该已经截止报名了吗？应该已经进入最后的。
其实我们没有报名，你想要来跑，越多人跑，这个活动就越多了，
随时都可以吗？
对。那视障朋友，如果你要跑，那你就需要找你的陪跑员。
嗯，
对。那因为我们的团队有我们团队的 schedule，
是
和那个我们车子各方面都已经好。那其他的视障朋友想要参加，那你就找陪跑员，他可能。但是我们尽量都是。在火车站做结尾，就是你从台北跑到杨梅，杨梅你可以坐火车回去，
是
对，比较不会有交通上的问题，所以你随时来跑都可以，
自由度很高，也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全程16天都参加，
没错，没错，没错。
那如果说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或一般社会大众，要怎么样去知道或认识这个活动相关资讯，可以去哪边？
其实你在网路上，不管是 FB 或是 Google， 你打盲人环台就会有这些资讯。
了解，
对
，OK。也邀请就是说各位对路跑有兴趣的，不管是陪跑员啊、或者是视障者，其实我觉得路跑是一个很健身很有意义的活动，再像这个又跟公益结合，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去搜寻相关资讯，甚至也可以共享盛举这样子、啊、那我想再继续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大致了解了 OK， 视障者可以透过陪跑员的一个制度协助，那尽情的享受路跑的乐趣。那博士，你能不能给还没有像我这种同为视障者，但是呢可能还没有机会接触的，如果真的接下来想要参加这个视障路跑，有没有给我们这些视障者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一个经验分享？
我想路跑是一个蛮好的运动哦。那刚开始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嘛，那也许可以刚开始先加入以后可以走路，走到一个程度慢慢习惯就可以开始跑。
是。
那我个人觉得哦，像我已经退休了几年哦，
嗯哼，
发现持续的运动可以让自己身心平衡，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 去看医生。
嗯，
像我现在健保卡很少用，大概每年只是看看牙齿啊体检，说是没有。那最主要就是我有持续在运动。
嗯，
好，
这一点很重要。 没错，
把跑步的时间花上去的时间可以从减少去看 医生的时间，就抵掉了，很值得。
对，的确啦，我觉得不管什么样族群，即使眼睛不方便，我觉得愿意动一定都是对健康、对生活、对心情都会有帮助，这个我绝对相信。那杨总干事，我再请教一下，那如果说一般社会大众他对于路跑有兴趣，然后也对陪视障者路跑有兴趣，他想担任这个陪跑员，他是可以跟贵协会去做联络吗？还是第一步的初始动作应该怎么做？
其实他也是想在 FB 或是网络上你打陪跑训练，或是打视障陪跑，你就会找到相关的资讯。那当然跟我们盲人环台也可以，你打盲人环台说你想要有陪跑的训练，你都可以进入，就是可以得到一些资讯就对了。那主要的还是说你要去现场去，因为这个不能用嘴巴说，一定要现场跑的，就
是
才会学到的。
了解。那盲人环台协会有 Facebook 的粉专或是
官网吗？有，我们有官网，也有 Line at。
OK， 所以我们就搜寻盲人环台协会就可以找得到。
没错，没错。
嗯，所以我相信，对这个陪跑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搜寻相关资讯。那我想最后再请教，不管是从路跑主办单位的角度，或是从参与路跑的一个活动参与者的角度，一个比较可能严肃一点的问题，就是说目前台湾尤其是在视障路跑这一块，您觉得发展的状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个软硬体上面的限制啊，或是社会大众的观感或接受度是友善的，还是有很多限制在的呢？
我想哦，软体应该是属于训练那方面。
是。
那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它算是很严谨的一个训练。
是。
哦，都有。比如说刚开始要先试着观摩跑几圈，然后开始带多少次。哦，然后再上过课，它才可以成为一个正式的陪跑员。
是。
所以基本上参加跑步呢路跑它也可以增加自己的社交圈啊，因为没有固定陪跑员。所以像我自己比较固定是在台夜团。
是。
台湾大学的校园，因为有一个是晚上，所以叫台夜团。那边陪跑的志工常常会去的大概有四五十个吧。然后视障者大概二三十个而已。
是。
所以可以增加不同的人际关系，还有交交朋友，然后又增加运动的机会。
是，了解。那杨总干事呢，对于现有台湾的一个视障路跑的一个环境，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是有什么还可以在更好的地方，有没有？
我先讲现在的这些有的赛事啊，是会有就是让视障朋友先跑，就是视障朋友你可能前一分钟或前三分钟先跑。
是。
好，那但是你要做这个要先去跟主办单位，他现在没有变成一个风气，
是，
而是你要去主动说明，然后在大会安排鸣枪之前的前一分钟让你先跑。好，这个
是
我知道台北马啊或是万金石啊，你但是不是每年有，就是你要主动去讲，他才会让你，就还没变成一个风气啊，
是
要比较积极一点去。那当然我知道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是希望主办单位就自己就变成一个这个还到目前还是
筹备过程中，或是相关的报名办法里面就可以把视障族群纳进去的意思。
视障族群已经有分另外一群，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族群去排名。
是是是。
那可是跑步的时候他不要跟着大家一起跑，他要先跑，我觉得这个对他会比较好，就是别人追过他比较容易嘛，他看不到，和陪跑员要两个人要一起超过别人，那就很难。
对，
所以在赛制方面，就以报名方式，他有分组了，那报名费部分也有，就是两个人就算一个人，甚至有的是视障路跑是免费的，
是是。
那只是说赛制在比赛上的话，可能还需要，我觉得大家都还需要为这个视障朋友做路跑做这个努力就对了。
没错，
对。
我想任何事都同样的道理，就是一定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然后有这样的一个信念，认为这件事是很棒的、很正面、很有意义的， 那一起来努力让这件事变得更好。我相信在杨总干事啦，还有像王博士这样子实际参与视障路跑的一个情况下，再加上这么多人共同努力，我想台湾视障路跑一定会越来越好。那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两位来上我们母回课的节目，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完今天这一节节目之后呢，可以对视障路跑有更深一层的了解，甚至呢用实际的行动去参与。好，今天谢谢两位的参与，谢谢。
谢谢市长。
那我们今天呢的节目到这边，也要跟各位说再见。那下一节节目会更精彩，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
本集由利亚吉欧 Keep Walking 梦想自助计划赞助播出。